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五节，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全备的道理。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五节，我读：我照上帝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上帝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上帝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一句话很有意思啊，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在这里就提到这个全备的道理，这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一个题目。什么叫做全备的道理？他这里就说它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呢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历世历代就是古时候啊没有显露出来的一个真理啊道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啊，怎么叫做历世历代隐藏的奥秘？历世历代包括摩西的时代了。那摩西时代这个有律法，有十条诫命，有献祭的礼节，就是圣所里面的这个礼节。难道这不是上帝的道理吗？难道这个不全备吗？这个呢就使得我们呢要深入的研究什么叫做历世历代隐藏的奥秘啊。我想啊，我们用这么一个比方，就是比方一朵花啊，一朵花呢起先是一个花苞啊，这个花苞里头呢就隐藏着这个整个一朵花里面的奥秘，可以说里面的内容啊。到它这个花开放了啊，我们就更清楚地看到这个原来这个花苞里面所隐藏的奥秘啊。所以这个上帝这个道理啊也是如此啊，就是说他原来啊所有的一切奥秘是隐藏的啊，是里面的很重要的部分，但是没有啊开发出来啊，没有展开。直至呢到保罗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已经钉了十字架，已经升天，这个时候呢这个福音的奥秘啊就显露出来了啊。这个显露出来的这个内容呢，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个我想啊，我们现在呢有一首诗，我们发给大家啊，我们一起啊唱这首诗，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的一首诗。我先把这个歌的词读一遍，大家请一起看啊，我 我们也可以同声读一遍：愿耶稣万王之王活现在我里面，你本身能以满足我一切的怀念。愿耶稣万王之王凡事顺你旨意，我做透明的媒介，彰显你的荣意。我这殿宇已奉献，除尽一切罪污，望你神圣的荣光从我心内发出。世界喧嚣必止息，我身今后成为你静穆柔顺的仆役，全然由你支配。我肢体时刻准备听从你的召唤，等你随时来使用，或暂搁置一边。绝不莽撞，不急躁，不愁，不疑，不骄。不愿你待我不公，不因挫折烦恼。常在主里享安息，不因私意偏激。听候我主来安排，差用我的时机。愿耶稣万王之王活现在我里面，你必亲自来巩固我对你的信念。这一首诗呢，就是根据啊哥罗西一章二十七节的意思写的啊，就是基督在你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里就说是要求耶稣啊活现在我里面。我们这个曲子是大家熟悉的啊，我们先请弹一遍。这个就是赞美诗里的一个教会有一个基础的这个调子。好，我们一起唱。
愿耶稣万王之王活现在我里面，你本身能以满足我一切的怀念。愿耶稣万喧嚣必止息，我身今后成为你静穆柔顺仆役，凡人由你支配。我肢体时刻准备听从你的召唤，等你随时 相安息，我因是一天机，听候我主人安放，采用我的时机，愿耶稣万万之望我
我们今天所要注意的就是全备的道理，这全备这个两个字啊，这个全备就说明了有一度啊，因为它是隐藏的奥秘啊，人们就没有看到它的全备的 一面啊。那么到保罗的时候呢，他有这么一个抱负，就是一定啊要把上帝的道理啊传得全备啊，这个道理呢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上帝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强调一个外邦人，意味着过去犹太时期，就是在犹太国作为上帝选民的时候啊，他这个奥秘啊还没有充分的显露啊，所以现在呢到了外邦人蒙恩的时代，那么上帝呢就要保罗啊把这个道理啊传得更全备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要着重研究这个外邦人时期的这个福音啊是怎么一个全备法。我们请看启示录第14章第六七节啊，启示录14章第六第七节这里就提到一个永远的福音，前面说的是全备的道理，这里提到永远的福音。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注意这里啊有这个国际性的一个信息啊，各国各族各方各民，这一个信息传给全世界，它叫做永远的福音。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永远的福音跟这个哥罗西书一章26节所说的这个全备的道理啊有关系，很可能就是一个道理，一个叫做全备的道理，一个叫做永远的福音。圣经没有第二个地方啊可以找到这个称呼啊，福音呢就在这一个地方啊被称作永远的福音。这个永远的福音有什么特点？我们可以看出来它是个全备的福音。怎么知道它是全备的呢？因为啊它是有头有尾的福音。什么叫做头？头就是上帝的创造，是吧？圣经的这个道理啊 这个头就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个是头。尾呢是审判，上帝快要结束这个整个救赎计划了，他就要进行审判啊，这个审判是尾。那么你说这里头为什么没提到耶稣钉十字架呢？哎，是文字上没有提到，可是肯定这个永远的福音的中心是耶稣基督和他被钉十字架。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这个信息呢？就是在这个审判里面啊，这个天使啊所说，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有什么人在场啊？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法庭上有原告，就是撒旦。启示录十二章告诉我们，他是控告弟兄的啊，昼夜控告弟兄的撒旦，他是在法庭上是原告。被告是谁？是你我这些罪人。我们不是亲身在场，而是由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在这个法庭上替我们代求啊，做我们的律师，我们的辩护律师。他用他的宝血为我们啊争辩。撒旦在上帝面前控告你我，说这样的人还能够进天国吗？他犯哪一些罪我都知道，是我叫他们犯的，他们应该跟我一起到火湖里去。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就说，是的，他们是犯过这些罪，可是已经承认把他们的罪交给我了，我现在做他们的中保，提出我强有力的论据，就是什么？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他举起双手向天父啊，表陈他的宝血，作为解救我们的代价。圣徒啊，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自己所见证的道，这事情发生在地上，羔羊的宝血在天上。我们在地上尽到我们蒙上帝差遣啊，蒙基督耶稣差遣为他做见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还没断气之前，看到他母亲站在跟前，有约翰扶着他，耶稣就对他母亲说，看哪你的儿子。对约翰说，看哪你的母亲啊。这两句话表明耶稣交托给约翰看顾他母亲的使命，他母亲就是这个教会啊。他对约翰说，我现在牺牲是为了你，我养活母亲的，我这一份孝道要交给你去完成啊，我替你死，你替我活。约翰就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使命，就把耶稣的母亲接到自己家里去。约翰就代表末世的信徒，我们也要完成这个抚养耶稣的母亲这教会的工作。所以你看啊，我们昨天晚上提到啊，耶稣差遣我们，我们要接替耶稣的工作， 耶稣的工作在地上进行了33年，他就到天上去了。他的工作还要继续进行，而且大面积的进行。这个大面积的工作交给千千万万的信徒，这些信徒也就是耶稣基督所差遣的使徒，叫我们每一个人有耶稣在我们里面，去替他完成这个工作。所以啊，请各位注意，这个永远的福音交给我们，它是有头有尾的。如果我们光是传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而漏掉创造，也不谈审判，这个福音呢，实际上是一个斩头去尾的福音，没头没尾的。你不讲创造，不讲审判，那个信徒他就不知道那个钉十字架的耶稣就是他的创造主，就是他的审判，他的主。我们必须有这个认识啊！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我们要认识到他是我们的创造主，也是我们的审判官。所以我们所传的这个永远的福音，也就是哥罗西书所说的这个全备的道理，我们要把这个上帝的这个道理传得全备，就必须传这个三天使的警告。我们再请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10:6，哥林多后书10:6，这里说，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这个问题给上帝的审判工作是有直接关系的。有很多人说，上帝他为什么不消灭魔鬼呢？为什么不消灭一切的愁苦，一切的罪恶呢？这一节经文就解答我们这个问题。上帝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一个叫做十分顺服，一个叫做不顺服。你看这里啊，有很深奥的道理，也就是这个福音的奥秘啊。现在呢，我们逐渐的弄懂了，也就是说，上帝他面对着一个问题，就是撒旦指着亚当夏娃和全人类的罪恶，就控告上帝啊，叫人守一个守不好的律法。你们听人这么说过吧，你劝他守安息日，别人说你守得好吗？守不好啊。 凡说上帝定的律法守不好的人，是诬告上帝，是不是？污蔑上帝，说他不讲理，等于说上帝是个暴君，因为他定了一个人守不好的律法。现在呢，这个是摆在上帝面前的一个挑战。撒旦说，你看你自己造的亚当夏娃，造的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很完美的人呐、啊，哎，他为什么守不好你的律法呢？你的头一道吩咐他没有守好，上帝啊，你定的律法不行，所以啊，我犯罪也是可以原谅你。哎，撒旦啊，说他叛变上帝，因为上帝不讲理，哎，他就这个意思，上帝定的律法守不好。现在我们听到这一句话，很多自称为基督徒的，许多口口声声赞美主、感谢主的人，他们下一句话就说上帝的律法守不好。耶稣叫我们做完全人，做不到，哪里有完全人呢？上帝要我们做圣洁的人，办不到。所以这个问题，耶稣必须解决。他就说，好，天父，让我下去，让我去做一个人，就生活在这些罪人当中，被罪恶的世界包围，我要在那一种环境中过一个普通劳动者的生活，而且要向全宇宙证明我天父的律法是一个普通的人守得好的。而且我作为一个人啊，我就称我自己为人子，我要把上帝的律法守好。